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9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曾迷失的我又回到大法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8号。我是2004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学员，刚得法的我非常的激动和喜悦，觉得大法就是我一直寻找的东西，能让我跳出凡尘修炼成神，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啊。因此修炼前期，我每天学法练功，做救人的事，平稳地走在精进的修炼路上。随着第二个宝宝的出生，家庭琐事越来越多，整天感觉忙常人的事都忙不过来，就渐渐懈怠了修炼的意志，唱起了明日歌，明日拂明日，明日何其多。就这样一忙了就给自己找借口，明天再学法吧，明天再练功吧，明天再，对做三件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坐着。2010年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一行十几个人上门抄了家，把家里的打印机、电脑、刻录机、真相手机，还有各种资料耗材等全部被警察抄去了。母亲同修和我也被非法带到当地派出所。那时的我虽然松懈了修炼，但正念还是很足的，在黑窝没有感觉怕，但在派出所里整个空间场让人有种压抑的感觉，就不停地发正念，清理黑窝空间场的邪恶因素及生命。我不停地发正念，不停地发着正念，到下午5-6点钟左右，在师父的保护下安全回家了。可母亲却被非法关押，非法判刑10个多月，于2011年才回家。由于遭到非法抄家，给家庭造成了严重损失，给孩子及丈夫造成很大伤害，也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为修炼大法的丈夫有些承受不住打击，3番5次劝我放弃修炼。为了不让他担惊受怕，我违心地答应了他，只有瞒着他做点大法的事。母亲被抓的同时，当地协调同修和有些同修同时也被非法抄家抓捕，其余同修因怕心不敢再集体学法，给当地正实法带来很大损失，因此我们的整体修炼环境被破坏了，各自在家中学法独修。在疯狂的打压中，学法不深、正念不足的我被常人的名利情带动着滑下来了，渐渐混同常人，为了利益想方设法的弄钱，家庭经济拮据，正常生活都难，促使我对丈夫产生恨、埋怨，埋怨丈夫无能，不能挣钱养家及孩子们。就这样过着3天1大吵2天1小吵的日子，早把师父的教诲抛到九霄云外，完全混同常人。虚荣心、攀比心、色欲心、显示心、争斗心、自私心等，反正这些邪的、恶的、旧的、坏的东西全都跑到我这儿来了，让我迷恋网购、微信聊天，沉迷甜蜜幸福的爱情电视节目，膨胀的欲望滋养着这些东西，牢牢地控制着我的一丝一念，使我一日千里地下滑着，使我犯下了许多的错误，甚至是大错误，还不自知地做坏事，还不能自拔，满脑子都被名利、被追求美满幸福的生活控制着，脑子里整天浮想联翩的就是将来我要有多少钱，把自己常人中的房子装修得漂漂亮亮的，买车、买高档衣服、首饰，没完没了空想着一切，乐在其中而不自知。然而每个人背后都有明白的一面，而当我明白的一面清醒时，就会知道空想毕竟是空想，并不能成为现实，因此冲击着我被迷失的人的一面的幻想，现实生活的穷困、吵闹、 没有丝毫的改变，反而弄得身心疲惫，活而无乐，苦不堪言。我深知痛苦的是我明白的一面，为失去大法修炼在痛悔不已，禁不住让我想到了以前修炼时没有常人的欲望执着心时那种轻松愉悦，想到了修炼时师父时时都在身边看护保护着我，想到了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的展现，层层把我洗净的美好升华。明白的一面终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我终于忍不住跑到房间，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再给弟子一次修炼机会，并在心里暗下决心，无论将来有多大的磨难，无论我还能不能追上正法进程，无论将来能不能圆满，我就放下包袱，一切人心，坚定不移，坚信不动，跟定师父，再也不退缩，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我不要留在人中。当我从内心深处几乎是呐喊出来的这一念后，慈悲伟大的师父就给我安排了母亲来到我的身边，安排了本地同修找到了我。同修们慈悲祥和地劝我说，赶快走回来吧，师父还在用巨大的承受等着你们这些掉下的弟子，师父没有放弃你们，让我们同修来找回你们，切莫再失去与师父正法同在的万古机缘。写到这里，我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心里百感交集，又悲又喜。悲的是自己浪费那么多宝贵的修炼时间，错失了那么多救人的机会，让我所负责的天体众生陷入危险，受苦受难。喜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还在用各种方法唤醒迷失中的我，再给我宝贵的修炼机缘。这背后承载着师父多少的付出和慈悲呀，师父是真的比我们自己都更珍惜我们，弟子在此跪叩师父的苦度之恩。我坚定一念，无论我在历史上做过什么错事，犯过多大的错误，那都已经过去，我不会陷入在痛悔中不能自拔，我要站起来兼修大法，我坚信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无所不能。从这一刻起，我要做李洪志师父的真修弟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徒，做同化真善忍特性的生命，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救度世人。我便开始大量学法，转法轮、精进要旨、红银，还有师父的各地讲法，轮番的来回看了好几遍，同时又请母亲从明慧网上下载明慧周刊，做饭时听，吃饭时听，干其他事时也听，让我了解正法的形式进程和同修们比学比修的交流文章。在师父不断的点化加持下，学法也很入心，法理也不断地显现给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慢慢升华，而是师父在把我拽着往上拔，从地球表面空间到另外空间，再到层层往上空间，到宇宙，到更大的宇宙。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同修，我们练的功很大，而能认识到这些法的深层法理来自于实修，直指人心，修自己，在自己的一丝一念上下功夫，每天所发生的事对照着真善人法的标准，查找自己所做之事，所动之念是否符合法的标准。如果发现了有人的观念、人心、执着、欲望冒出来，就发正念清除这些邪恶因素及生命。通过一段时间的精进实修，提高得很快，在师父的安排下，在同修们的配合下，我很快融入到面对面讲真相的正法洪流中。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突破讲真相，但我已经在做这件事了。 破除党文化中的假，用心救人。我是一个上班族，没有太多时间和当地同修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因此上班环境变成了我的一个修炼和救人的环境。其实上班这个环境也是师父为弟子安排的一个新工作环境。工作相对轻松，有大量的时间做三件事，是一个私人企业的羊奶馆，做羊奶粉销售。销售模式不属零售，而是一个月只用一两天时间开一个大型的促销活动会，针对的人群是中老年人，活动中羊奶就成套出售，达成销售。这时老板就会给消费的客户一张签到卡，要求每个消费的客户每天到店里来签到，根据签到次数多少，客户可以免费兑换相应所需的礼品。而一个套装奶粉卖出后，消费者几乎要吃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客户要来店里签到一年的时间，那么这样我就有充足的时间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却没有救几个人，为此我有些沮丧。我知道刚开始时有不少的人心、名利心、怕被别人说的心、面子心，还有等的心，总是找借口说今天没有救他，明天还可以救他，一推再推也没有把他们救了。我不断地查找我自己是什么阻碍着我不去救他们，又找出了自私心、慈悲心不够，没有想把他们救了的急切心理。就这样，我每天查找自己，每天不断地发正念，清除阻碍我讲真相救人的邪恶因素与生命，可是还是感觉作用不大，好了几天又不行了。为此我特别苦恼，也求过师父点化弟子，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面对危难中的众生如此麻木，不珍惜他们，不去救他们？我还是师父的弟子吗？我还配宇宙中大法弟子的称号吗？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过，大法弟子已经是各个地区人类得救的希望。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如果我们不去救这些人，那么这些人背后所对应的庞大的众生群体都要被销毁。想到这儿，我悟到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与师父正法同在，救人是我的使命，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无条件的要去把它做好的事情。于是我又静下心来大量学法。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过，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一天早上，我正练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时，突然师父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子里。道家修炼真善忍，重点修了真，所以道家讲修真养性，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但是人也有，善也有，重点落在真上去修。这时一个大大的假字从我脑子里跳了出来，在对照我讲真相救人时的所思所想查找自己，才发现是一直埋在我潜意识中的那个假的物质阻碍着我，控制着我，讲真相时没有真心实意的想要把他们救了，而是在走形式、走过场。救人中也只是片面的问问，你带没带过红领巾呀？入过党团队没有啊？入了就要退出来哦，没有入过就不用退了，完事了。糊弄人，这就是典型的党文化中的假的物质构成的东西。是的，共产党不就是这样的作风吗？整个中国不就是这样糊弄人的吗？上至领导官员，下至平民百姓， 整个社会几乎都被党文化这种假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与人之间你糊弄我，我在糊弄你，有的连夫妻、父母、兄弟姊妹之间也不例外，相处时互相以假心假意对人，有的碍于情面，有的怕利益受到损失，交谈中、处事中都或多或少隐藏着虚情假意。现在中国大陆的人们自己口中不难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假得很，你咋这么假呢？被党文化假的物质影响下的人们，不知道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了。想到这里，我猛一惊，我一个大法弟子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这种假的邪恶因素毒害了，思想中也潜移默化地充斥着这种假的物质。师父的法上要求我们按真善忍的标准修炼，第一个字就是真字，我却没有做到。我再一想，不按法的要求做，那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不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马上归正自己，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正念一下从心里升起来了，我要清除这个假的物质。我悟到，除了发正念不断清除自己空间场这种假的物质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法上转变自己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不是大法修炼的人吗？构成我生命的本源物质，不就是具有真善忍特性的微观粒子构成的吗？我修炼不就是要同化真善忍特性，返本归真吗？怎么能被这邪党假的物质因素干扰呢？明白这些后，就要彻底清除它，在修炼中严格要求自己从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上去做到。不骗人，不说谎，工作认认真真做，不干表面活，对人真诚善良，不虚伪，不奉承，再去讲真相时，也能站在完全为了对方好，为了他能得救的基点上去讲，而没有糊弄他。在我时时以法为师指导我去做到这些的时候，那个假的物质就像一个巨物被一层层的解体了。同时在去这个假的物质的时候，头脑清醒，集中了强大的正念，对着假的物质念了一个灭字，瞬间感觉这个灭字穿透了层层空间，望不到边的那么多空间，而这些空间也瞬间清亮起来。而我身体的变化是，这假的物质被解体了，整个人身心通透，轻松愉快的，再去讲真相时，世人也容易接受，同意退出邪党的党团队邪恶组织了。感谢师父的加持，弟子叩谢师恩，弟子也会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世人。以上是我自2019年重新回到大法中来的实修心得，现在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切磋。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也和像我一样迷失了那么久的同修做个交流，赶快走回来，精进实修，奋起直追，别错过与师父正法同在这万古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骚扰走正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5日。正法已经到了最后，在邪恶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20多年中，每个同修都经过了大大小小不同的考验磨难，然而面对每次考验时，不同的心态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们是抱着让对方了解真相、救人的心态，师父就会帮助我们，邪恶就不敢迫害我们，难就不存在。最近我们有位同修因为发真相资料被恶人构陷， 国保大队的人让同修的家人到国保大队写材料，说是要立案，同时又恐吓同修家人，说什么要影响孩子升学，影响家人的工作等等。同修和家人都害怕了，同修的家人是常人，为了解脱同修就把我说出来了，因为我认识同修的家人，说是我让同修发资料的，结果我单位领导要找我谈话。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很平静，也没有害怕，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事，因为我们不违法，现在不是我们怕邪恶，而是邪恶怕我们，有什么事情他们都是找家人而不敢找我们。还有领导这次找我，我想正好给他讲讲真相，平时还没有机会，我就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决定第二天去和领导见面。晚上我加长发正念的时间，铲除领导背后的邪恶，要让这个生命得救。第二天早上练完功，我又加长发正念的时间，吃过饭一路发着正念，求师父加持，并能感觉到师父法身就在我的身边。到领导办公室之后，聊了几句常人的话，我就直奔主题，我就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还有五套功法祛病效果非常好，我修炼之前的几种慢性病练功之后不知不觉都好了。在此期间他也认同，然后我说中共这20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违法的，我说谁参与迫害法轮功都是在执法犯法，现在公务员法规定责任终身制，今后肯定都要清算的，凡是参与的都跑不了。他又问我是不是我叫那个同修去发真相资料的，我说这都是个人行为，谁也指使不了谁。然后他的电话响了，说有其他几个领导要去我家，我不同意，他说那就来这儿吧，我说好，我心想正好也让他们听听真相。一会儿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说你的气色真好，我说练法轮功练的，他说法轮功是某教，我说不是，练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你们都带着手机，不信你们查一查，看看14种邪教中有没有法轮功。他不查，我说法轮功在中国一直都是合法的。他们说那你觉得好就在家里练，我们不反对，别反党啊，到处宣传。我说我练法轮功身体好了，气色好了，我受益了，别人问我怎么好的，我说练法轮功练好的，同时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别人，让别人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个好的身体，好的未来，这算不算宣传？他们说这不是宣传，这叫交流。我说那好，我就是这样交流的。关于反党的问题，我说我只是让别人看清这个党是个什么东西，它的本质，它篡政以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把人拖入了深渊，让人们远离它，不要给它当陪葬，有个光明的前程，这怎么能是反党，这是在救人。这时他们都不说话了，被我的正念场抑制住了。我接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理，每个人做的好事坏事都是给自己做的，人在做天在看，练法轮功的人做人都是堂堂正正的，做事都是坦坦荡荡，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现在凡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今后必定会遭到清算，这也是天理。同时我又把党和国家的概念说了一遍，我说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人民，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党，党不等于国家。看起来他们都很震撼，一直没有打断我的话。最后我单位的领导打圆场说好好，他们今天主要是想问问你发资料的人是不是你指使的。我说我给你们钱，现在你们谁去发？他们说不去。我说那何况还没有钱呢，这都是自己的行为，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也管不了谁。他们没有再说啥就走了，这个事就这样解决了，但是没有给他们讲三退的事情，还是非常遗憾的。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大法弟子只要走正路，抱着救人的心态，邪恶就害怕，任何磨难都能解决。现阶段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人就用你这样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9日。三个月前，我和同伴一起在苹果山上干活，先是蔬果蔬花，就是根据树体大小、树势强弱蔬去多余的幼果、小果，再剪掉第二季、三季果花，使果树既能合理负载长出优质的果实，又能保持树体健康，达到连年稳产高产。我们每两个人自由结组，每组占一行树，逐棵逐行的干活，果场老板和家人边指导边监工。现在的人由于世风日下，唯利是图，很多人干活不用心，怕费事，糊弄的干活，还显得干得快。看着很多已经疏过而没有疏完的创果和没有剪掉的果花，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样干活咋对得起老板给的工资呢？我想我是练工人，练工人就得听师傅的话，在哪里都得做一个好人。我和同伴用心仔细地梳，遇到难够的野枝，我俩就一个人用绳子拽找着，一个人梳，尽量不落下未梳的花果。干着干着，同伴说，你看他们有的组已经梳完一行进入下一行了，咱俩也别这样细致够了，不但费时费力，弄不好老板要嫌咱干得慢，给咱辞了咋办？我说，现在就辞，我也得把果梳好再走。他气得说，就你老包。我笑说，我不是老包，也不是冠军，我是大法弟子，我要以真善人为准则要求自己，做事为别人着想。这大片果园，咱要是都糊弄干活，秋收后长的都是残果、刺果，老板得遭多大的损失啊，咱的良心哪儿过得去呀？果然，第二天早晨刚上班，有人就告诉我俩说，老板嫌我俩干得慢，差点把我俩辞了，应有人给我俩讲情，没辞我俩。同伴一听，气得两眼直瞪我，活该，叫你当老包，叫你真，叫你有良心，累死你也不得好。我那委屈的心、不平衡的心、不公平的心、没面子的心一起涌上心头，当时真想找老板好好理论一番。顿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打入我的脑中，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想到此，我扛起梯子，拉着同伴乐呵呵地上山了。果梳完了，开始套果袋了。因我俩从前没套过，一般新手每人每天只能套1100袋左右。第一天下来，代班问我俩套多少袋，我俩说套2300个。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发愣似的说，哎，他俩干得不慢呢。第二天开始包工套袋，套一个袋6分钱。大伙就争着挑树冠低、果长得密的树去套，而我俩就按顺序一颗挨一颗的套，争取不落下每个果。因为我俩是新手没经验，又有点着急，果袋分内外两层，套果前要把一只手伸进袋里，把袋撑开，再把手抽出来，一着急就会把内层袋带出来，然后又得把它送回去。这时就更着急，
所以多次在情急之下就把内层带没送到位，把苹果套上，把带口用铁丝拧了，这样套带容易掉带或连果带带一起掉下来，就会给老板带来损失。一天下来，人家都赚120-130元，我俩只赚100元左右。回到家中，我就在想，自己为什么要忙要急呢？这不是执着于利吗？想多赚点钱，与常人比高低吗？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最艰难时期你们都走过来了，我告诉你们，早期的大法弟子，历史上和我结过缘的，或者是随师父来的，你们个个都算上，要想在常人社会中做点什么，你们个个都是亿万富翁，你们个个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名人，你们个个都是很高阶层的人。你们今生来当了大法弟子，那些都放弃了。你们要想发财，你们早就能发财，不要再为一点小利毁了自己生命的夙愿。师父的法如雷贯耳，句句打入我的脑海。我决心去掉急躁心，争名夺利的心，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第三天，我与同伴稳下心来，不争不抢，扎扎实实争取套好每一个果袋，还要尽量套进每棵树的每一个果。有几次我把梯子搬到下一棵树时，又看到前一棵树还有落下没套的果，就把梯子又搬回来再套上。这时同伴就说，代班的都说剩2-3个不算错，就你老包。急躁等心去了，我们的进度也上来了，自然也不比别人赚的少了。第一果场套完了，老板看我俩活干得好，又把我俩介绍到第二果场。第二果场厂长看了我们套的果袋后，曾多次在众人面前赞扬我俩说，他们套的袋最标准，果子套的也最干净，基本没有落过，并对我们表示谢意。厂长说，咱山上要留3个长期女工，你们俩留下吧，用人就用你这样的人，练法轮功的就是与众不同。同伴看着我美滋滋的笑了。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小利之中去执着，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4日。作为一名6岁起就在法中修炼的90后，我自认为是一个疏财仗义之人，虽然是白手起家，积蓄不多，但是看到亲戚有困难，少则几百，多则上万的资助，从未觉舍不得。因此我常和母亲同修，自诩自己没有利益心，但是在日常小利中，在两可之间，总是不自觉的有贪占之心。比如买东西赶上打折或有赠品，心里不免高兴，也是眼见为实的观念去得不净。给别人的随多，概念中却只是个数字，没啥感觉；眼前的随少，却是实在的利益。这正说明利益心去得还不够彻底，修的还不够扎实。近段时间发生的几件小事让我更加意识到这一点，感谢师尊的苦心巧妙安排。前几天请了年休假，准备坐飞机回老家，提前买了机票，因为飞机票价位不定，通常日期越近越贵，其实这也是固定观念需要去掉，该花多少钱都是安排好的，无需自己费心机琢磨。结果刚买完票2天，各地疫情就突然爆发，因不知疫情后续发展态势，怕被隔离到老家无法回来上班，无奈退了机票，损失了600元左右。心想也许是不该回去吧，比想象中损失的要少，也没有特别在意，并没有注意到这是考验利益心的一关。过了2天，一个同事向我借钱，说要急用，说借2-3万都行，
开始我还犹豫借给多少，还考虑了一下，他人品不错，不会不还。说明我还是有怕失去钱的心。后来他说十一就能还上，借10000元，格外给500元，向别人借也是这样给。我答应借给他3万，虽然当时就回复他说不急还，不用格外给钱，但是还是有了一丝高兴。其实这丝高兴是那颗利益心被满足了，反映到我大脑的感受。转给他钱的时候，同事一再强调那钱必须给，我向别人借也是这样给的。因为他是一个做事极其执着，同事们都觉得他过于坚持自我设定的原则，讲义气爱面子的人。我口上说不用给，谁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后心里却想一点不要他肯定不同意，到时收下500意思一下就行了。我对存多少钱是多少利息没啥概念，刚好飞机票损失的600元就算弥补上了。最后这一念来得很突然也很突兀，当时没啥感觉，现在才反应过来，这一念其实是利益心反映到我大脑的，试图说服我要那500元钱，这是两码事，该失那财跟同事有啥关联呀？说明损失那600元机票钱心里还是没有完全放下。后来跟母亲交流，虽然我俩都觉得不应该额外收钱，但是考虑他的性格一点不要肯定不同意，就决定到时收200意思一下算了。其实还是利益心没去干净，还拿别人的性格当借口。前两天去银行存定期，一问才知道50000元存1年定期利息才1000左右，活期利息要少得多。我这要是收了同事的钱，不成了高利贷了吗？虽然是他自愿且坚持的，那也违背大法呀。这才下定了决心，到他还钱时坚决额外一分不收，但是脑中还有一念，不收钱我做了好事他会给我得。可见这利益心私心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无孔不入，时刻考虑得失，只不过换了一种交换物质得。虽然宇宙中有不失不得的法理，顺其自然该得就得了没有错，但是心里执着就不对了。没有利益心应该是这样，做好事得得，银行存定期每年有额外几千的收入，哦，这件事情我知道了，内心没有因为这个信息泛起任何涟漪，然后该做什么做什么，不去想这件事了。就像那个人修成罗汉了，本来是自己千辛万苦修成的，是属于自己应得的正果，但是高兴了都得掉下来，因为罗汉是没有任何执着心的，他那一瞬间生出了一颗欢喜心，一颗执着心之差就是人神之分，就掉到罗汉的标准线之下了。师尊在红银跳出三界中说，不至于世间得失，罗汉也。就像上学要考试一样，如果平时不扎实的逐一背诵知识点，临近考试前无论如何突击也很难取得满分。要想修得正果，一颗执着心都不能留，在日常小事上抓住机会深挖执着向内找，找到一颗心就坚决果断的及时修掉，不能再不紧不慢地说我正慢慢去呢。谁也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结束，只有在正法结束前把自己修纯净才能达到标准。何况我们成就的不仅仅是罗汉果位，更应勇猛精进，做到师尊在红银迷中修所要求的修得执着无遗漏，苦去甘来是真福。个人体悟，不在法上之处进行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